弟兄姐妹，下午好，好久不见了。我想有4个多月了，也过了一个的春节。我相信有些人，春节的时候有回国去，那我也这一个的春节回去。这次回去呢，原本想跟父亲庆祝这个他的95这个大寿，但是他早在去年8月的时候就想安息了，但我们还是按照这一个行程回去。但没想到这一次回去呢，除了这个过节以外，我还要办理这一个的签证。这次回去签证呢办理，结果是意外的那一个不在我们的那个预想当中，也导致我们这一个的回程的机票被耽误了。但感谢神，这个签证是拿到了，不然的话就今天不在这里了。还是回来，虽然这一个的耽误了，那这也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在这清迈的时候，在清迈宣教哈，我们拿的那个签证是义工签证 （volunteer），每3个月就要离开泰国离境，然后再回来，这全家一起出去。然后再回来，哇，那可就麻烦得很。每3个月，然后1年还要去办理一次的那个签证。这使我想起说，不是一个的那个的国民哈啊，真的是要办理他国的那个签证，能够留下来，实在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昨天我女儿从她朋友那里回来的时候，告诉我啊，哇，这个炸开了，加拿大这个移民政策。现在已经到51分，51，实在太高了。是啊，我们能够留下来，那是恩典。加上许多这个不明朗的那个因素哈，当然有许多人都在担心可以不可以这一个的延续。在马来西亚，我们马来西亚也是有西马跟东马。两边哈，在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东马，我们有沙巴、沙拉哇，在沙巴有一个很美丽的那个海滩，叫做圣本纳，这个中文叫仙本纳，仙神仙的仙哈，仙本纳这一个的海滩呢，是东马沙巴州很著名的一个海滩，非常的漂亮，我们也去过哈，我听到我有个朋友去了，非常的漂亮啊。好像这一个的那个海水很清澈，看到这个湖那个海底的世界很美。在那里离开不远呢，有一个的岛，岛上住着一族人，叫做巴瑶族。这一族的人呢，他不是马来西亚的公民，他也不是沙巴的这一个的公民，他其实是没有国籍的，没有身份的一群的人。他们早期因着种种的原因，避害啦等等，从其他的省份从印尼过来，他们也不是印尼人，印尼也不承认他们的国籍，他们成为了一个没有国籍的人。虽然他们住在沙巴这一个的风景很美丽的这一个的地方，但是他们却没有国籍，他们的后代没有将来。他们已经几代人住在那里了，但都拿不到这一个的国籍，难以翻身，他们的处境非常的可怜。这使我想起保罗对于这一个的外邦人的这一个描述，我想我们都很熟悉这一段的经文。保罗说，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业上是局外人，局外人啊，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比起这些的巴瑶族人，我觉得我算是还好的哈。想到他们没有国籍啊，我在这里如果待不下去，我大不了回马来西亚去哈。但是想到他们，心里很为他们这一个的感到难过。但更使我感到难受的是什么呢？想到有许多的人，他们在神国以外，成为没有神国际的人。 这实在是比这个巴瑶族没有这个地上的国籍更加的可悲，因为神的国籍是关乎永生的事。主耶稣神国的君王，他告诉我们有个办法，不但能够获得这一个的奖励，还能够拥有神国的国籍。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五节这么说，你们的赏赐就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要在这时候为着那些特别在加拿大在等候这个的，在申请成为 PR 成为公民，甚至是申请这个签证的居民来献上祷告。主啊，知道他们的那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的那种的焦虑，恩主，我们恳求你来怜悯。当我们更想到有许多的国家有着没有国籍的人，他们没有这个的身份，他们不知何去何从，主啊，恳求你实在怜悯。然而主，我们更为着没有神国籍的人来献上祷告。主啊，当我们说你快要来的时候，他们怎么办？我们也恳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这些有神国籍的人能够明白神国的律法，神国的黄金原则，使我们能够不但准备好在正式，能够准备好我们可以坦然盼望恳切的祈求你神国快来。因为你的话语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主耶稣他做了这一个的这使命宣言，我们在如果我们看路加福音在第四章的时候，他离开了这个的受了这个在旷野受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以后，然后离开旷野，然后就开始他这一个的进入会堂，然后做了这个使命的宣言，就开始在加利利在北部做这个服事啊，医治啊，赶鬼啊，传道教导。那他都有一个的主题，他围绕在一个的主题上，那就是神的国度，神的国度。路加医生他在这一个的第六章里头就记载主耶稣在一个平原上向神国的百姓来讲解神国的价值观，接着便给这个二十七节说，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啊，讲完这个天国价值观之后，然后针对的对象是那些听到的人。今天谁是听到的人呢？感谢主，就是你和我了。我们听到的人是有个对象的，然后讲解给他们解释什么呢？神国的这个律法，也就是我们基督信仰的黄金法则。那黄金法则里头讲什么呢？讲一些我们不喜欢，讲一些跟这个世界价值观相违背的。你们的仇敌要爱他，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你们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等等。这是神国的黄金法则。那我们知道啊，家有家亏，有些人家吃饭不可以说话，就算是苍蝇在那个的饭里头，你也不要告诉他不可以说话。那国有国法， 要成为这个加拿大的国民，要遵守加拿大的这一个的国法。我在马来西亚驾车好几十年的这一个驾车经验呢，我在这一个的清迈也驾着市区上这一个的高山啊，都很熟练了。但是来了这一个加拿大，我考第一次考，我以为我很厉害了哈，我也没有去请教这报考，结果第一次就不及格，要等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后，我学聪明了哈，要去看一些，然后去听人家讲。结果我第二次还是 fail， 那我要等一个月。后来我才知道，如果我在不及格，第三次不及格要等三个月，我想哇，那就紧张了我。我说哎呀，求主怜悯，第三次，感谢神，虽然有犯一些小小的错误，我其实那天紧张的不得了，我在想，我不能够再不及格，我这一次我一定要及格，很紧张。不管我怎么样厉害，在那里啊，在这里的那个交通法则我还是要去遵守啊。那同样的，我们相信主耶稣和他所宣扬的这个天国，他是天国的君王，当然也有天国的这一个律法。刚才大伟说我们要准备好，学校有教这一个的大诊的那个低诊的那个演戏，也让我们准备好，用神国的律法来准备好。今天可能我们觉得用不着，很不实际，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怀疑可以吗？但是这一些的律法有一天我们会用得着，因为这是神国的律法。耶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来，他不单只是为我们舍命在十字架上成全这个救赎，他还来告诉我们有关于他国度的这一个的律法，告诉我们这一个的价值观。那如果我们认为这一个只是我们死后我们才会用到的，以后我们见到他或者是我们进到那个的神国的时候才用到的，跟我们这个现代这一个的生活没有关系，那恐怕我们是一厢情愿的这样子认为。好，我们会把耶稣的那个的心意给误会掉了。因此神国的百姓是一批愿意来去接受神国这一个的价值观，也只有愿意遵行神国律法的人呢，才算是神国的百姓。大家听得懂哈？所以让我们来思考，那今天这一个的福音经课里头所提到的这个黄金法则，让我们一同来去领受主耶稣给予我们的这个信心的功课，分成三段。第一，爱是神国最大的这个律法，我们可以从27到31节里头看。第二，爱是神国百姓的标志，在32节到36节。第三，爱是支起恩典的凉气，37到38节。首先我们来看爱是神国最大的这个律法。亲爱弟兄姐妹，我们本是贫穷的，我们是饥饿的，我们是哀哭的，如今我们却白白的得着了天父的这个接纳、供应和安慰，这就是这个恩典。恩典是指我们领受了不该领受的这个的福分， 那既然我们白白的领受了，就应当把神的这一个的爱和恩典也白白的分享出去，包括什么？包括那些恨恶、拒绝、辱骂我们的人。我们有没有试过传福音的时候被人辱骂？那于是我去派传单的时候，当然不在加拿大哈，在派传单的时候，那个人知道我是派传单来，他远远看着我来跑，还没有到他的家里，你不要来啊，你来我放狗哦。OK， 他既然这样讲，我就不去了啊。我相信有的比我受的这个侮辱更大哈。最近我们在我参加这个哥培里布道团，我们有一个的网上传福音的那个渠道，网上传福音那匿名了，他们有的骂得更凶，侮辱性更大。神国最大这一个的律法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爱。那对待这个仇恨的这一个的法则就是爱，胜过这一个仇恨的方法也是爱。神国百姓，我们的爱不是出于这个的肉体，也不是天然的，而是源于这一个的阿嘎贝，爱的源头，那就是父神的性情，爱是他的本质。这种的爱并不是因为别人有可爱之处，而是因为这一个的施爱者他本性就是爱。这个阿嘎贝爱超越了忘恩的和那些作恶的。在这里呢，其实耶稣他具体的指出了七方面，让我们实际的去明白什么是阿嘎贝爱。其实主耶稣他不但描述，他还身体力行，也盼望着我们能够把这些给实行出来。第一，他说爱仇敌；第二，善待那恨你的人；第三，为那咒诅的来去祝福；第四，为凌辱的祷告；第五，不报复；第六，不偿还；第七，爱人如己。我可以为主耶稣做见证，因为这一些的爱呢，这样的爱实实在在的落在我的身上。是什么时候呢？是在我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在我软弱跌倒的时候，在我自以为义、自以为忠心的时候，以及在我骄傲的时候，没有把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这样子对我。我们看见世人一般会以什么呢？会以剑对敌，以怨恨来对恨，以怨待恨，以咒还主，以凌还辱。那些比较高尚有教养的，他们会放弃这一个的仇恨呢，或者是隐忍不发了，不动声色呢，或者是甚至他们能够能屈能伸。但是神国的这个律法其实要我们，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爱仇敌正是胜过这一个的仇敌的方法，祝福祷告真是胜过这个的仇恨的方法。这里说有人打你的，打你这边的脸，这里提到有人夺你的这个外衣，其实是什么呢？是代表一个的侮辱和逼迫。也是说连那个的 另外一个脸也转过来由他打，连犁也由他拿去。在这个比喻里头，不但没有以暴还暴，没有以抢还抢，反而是冷静的预备接收另一次的伤害。当然并不是说任由人为非作歹哈，或者是主动招打啊。那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的角度来去思考。既然我们说这万事都互相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那会不会是神借着人的手来去对付我们的骄傲呢？对付我们的自我呢？以及考验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主背十字架？那世人他看到的是那恶人的手，但是神国的百姓能否看到神在这一切之上？神就在那个恶人的手的旁边。我们若是看见基督站在那恶人的旁边，或许我们不会不觉得不舒服，反而要欢喜快乐吧。当然在这个社会上充满着欺诈哈，特别是针对这一个的同情心，人的同情心和爱心。温哥华有一个的粤语的电视台电台13-1320哈，讲的是这一个的专门提醒听众提防这个诈骗。其实诈骗到哪里都有，来到这个温哥华也常常有这个诈骗的这个电话嘛，还真的是有人被骗到哈。最近这个有两宗的新闻，一个损失了75万，一个损失了23万，都是在加拿大发生的。这些当然还有更多啊。那所以讲到钱啊，我们应该都会很谨慎，但是我们还是要去审查我们自己的心思有没有被这个钱财来去霸占的。我们愿不愿意来分享神的这个恩典？我们是不是神这个的恩典的好管家啊？爱是随时预备给我们给出去，而不是惦念着什么时候再要回来。因为凡是我们的，我们给出去的，神会用他自己的这个方法来代替。神国待人处事的原则不是被动的，勿施于人。我们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神国不是这么被动，而是主动的去待人，不是根据别人怎么样待我们，而是根据我们盼望神怎么样待我们。我们不是被动的去不要恨人，而是主动的去行善，因为我们原是他的工作。那保罗说，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我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第二点，爱是神国百姓的标志。去年加拿大都是通过这一个的把大麻合法化嘛，对不对？然后有很多人就很创意的把加拿大的那个国旗，我不晓得你们有看吗，把加拿大的国旗那个的枫叶画成什么麻叶，然后说加拿大。那爱是神国百姓的标志。很多时候教会基督徒常常被人认为我们是自扫门前雪，甚至我们有的时候被拿来跟其他的宗教团体慈善机构来做比较， 有的人甚至认为说，哎，外人他们更加有爱心啊，比基督徒更加有修养啊，行善做好事更加的卖力。其实弟兄姐妹，人不需要神的那个的生命，不必顺服神国的这一个的律法，仅是凭着那个的道德修养，这个环境的熏陶，也可以很优雅的来去展现出这种的美德，廉价的表达同情。但是如果我们深入的去思考，我们会发现到，凡是出于天然生命的爱，本质上都是利己的，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感受，就是为了达到某种的目的。那耶稣他就清楚地指出三样：第一，世人也爱那爱他自己的人，当他们认为别人配受爱的时候，他们是博爱的。第二，耶稣说世人他也善待那善待自己的人，当他们期望能够有回报的时候，他们是善良的。第三，耶稣说世人也会借给那些能够还钱的人，当他们确定没有损失的时候，他们是慷慨的。老约翰告诉我们一个的真相，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换句话说，人只有里面有了神儿子的生命，才能够认识到神的爱，这样我们才能够爱仇敌，善待他们，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但是我们并不是用这样的这个爱心来去交换属天的这个赏赐，而是向世人证明我们是至高者的儿子。因为这样的爱不是从我们这个肉体的生命生养出来的。那更要紧的是什么呢？更要紧的是这样的爱不是一种居高临下的一种施舍，而是一个蒙恩的罪人对别人的那个的亏欠。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的就完全的律法。诗篇103篇第十节清楚的解释了什么叫做恩典。他说神没有按我们的罪，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这就是恩典。那主耶稣进一步的来去讲解，他说他不但只没有按照我们的罪过我们的罪孽来待我们，反而他会恩待那些忘恩的和作恶的。因为慈悲是上主的性情，因此也是我们神国百姓的这个的标志。那唯有上主的这一个的心情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在很有理由去恨人的时候，我们选择爱；在我们有能力去报复的时候，我们选择饶恕；在我们恼怒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原谅。今天当我们认为自己具有这种美德的时候，我们就应当诚实的来去审查我们自己，这种的爱我们要问问需要神儿子自己的生命吗？这种的热心需要顺服基督的这个的权柄吗？这种的行善需要拒绝自己的本能吗？亲爱弟兄姐妹，我们的爱不是一种表露的，而确实是一种功利的，只是用来做侍奉的一种的工具，而不是这种生命的这个流露。让我们记得，你们要慈悲，耶稣说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第三，爱是支起这个恩典的凉气。那在这里论到这一个的论断的主要的这一个经文 这个希腊文原文里头，它的意思是决定、决议、决断、有意见、审判、定罪、刑罚。我们确实要很谨慎，弟兄姐妹，因为当我们在论断人的时候，就是将我们自己放在神的位置上，因为只有神他有权柄，也只有神有这一个的能力审判人、定人的罪。因此神说，弟兄们，你们不可彼此批评，人若批评弟兄、论断弟兄，就是批评律法、论断律法。你若论断律法，就不是遵行律法，乃是判断人的。设立律法和判断人的只有一位，就是那能救人也能灭人的。你是谁，尽管论断别人呢？而我们却常常依据这个道德，对不起，我们常常依据这个道听途说，或者是部分的这个资讯，然后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给予这个论断。然而，在神的这一个的原则里头，当我们在论断定罪他人之前呢，要先用同样的这个标准来审查我们自己。在指责别人是这一个的法利赛人之前，应当反审自己有没有身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在批评别人缺乏爱心之前，应当反省我们自己这个爱和世人有什么区别。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真理的慈悲是盲目的，没有慈悲的真理是冷酷的。一个人若是只有神的话却没有神的性情，真理就会成为这个论断人的工具，结果会被神用同样的这个标准来去定罪。那主耶稣说，你们要饶恕人必蒙饶恕。我们若不肯放过那些得罪我们自己的人，就等于说也让神不放过我们。因为那不免雅各书说，因为那不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发生。那我们饶恕人，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比别人更高，而是承认我们自己是一个蒙罪的、蒙恩的罪人。当我们用这个阿嘎贝的爱来去对待别人的时候，神就必让我们来去经历更多的这个恩典。世界的原则是什么呢？世界的原则是量入为出。神国的原则是什么呢？是量出为入。这跟世界的原则量入为出是相反的哈。那我在这里也要为主教见证。过去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我的牧会，我告诉教会说，我们的财政预算放零，那一个的总和我们放零。怎么样说呢？今年我们所有要支出的我们写下来，从支出里头我们去看我们要多少。他们说，牧师，不可能的，不可能的。我说，我们私下把所有的支出列出来，然后我们凭信心宣告说我们需要这么多。每一年我们的支付不是零的，也不是不付，而是有盈余的。这是神国的这个法则。我想主耶稣不会怪我们将这一个神国这个的，他不会怪我们没有把神国的这一个黄金法则带进这个世界。但是你想想，如果我们去把世界的那个的法则原则带进教会，主耶稣会怎么想？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不单向我们强调神国法则是以阿嘎贝爱为这一个核心价值， 他更是用具体的行动向我们展示了这个阿嘎贝爱。这种的爱不仅仅是对亲近人的爱，而是对这一个的仇敌的爱，对恨我们的人、咒诅我们的人、凌辱我们的人，我们都要用爱来去回应。神国的百姓应当活着这一种超越常人的爱，这样才能够显出我们是神国天父的儿女。所以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不断的来去反思，我们是不是常常用世界的方法来去处理这个的人际关系。例如对待他人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怨恨啊、批评啊、报复的心态，而不是展出这一个的宽恕的爱。这个社会，当今的社会的确是很复杂，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无法也没有办法来去实践神国的这个律法，但是我们总可以在家庭、在教会里头来去落实神国的律法。我认为教会是一个让我们可以真实去落实操练神国律法的一个好地方。我们既然是蒙恩的罪人，应该用同样的恩典和饶恕的这种心态来去对待别人。如果我们不饶恕别人，神也无法饶恕我们。一旦我们能够在教会里头能产生基督信仰的这种文化，我想这种的文化就能够发挥它的影响力。亲爱弟兄姐妹，神国的国际是永生的事情，而神国的价值观是与这个世界观不一样的。我们在这一个的世上，我们看见许多的国家的立法变来变去，有些的那个的总统讲的话转来转去哈。我们在世上活出能够活出神国的原则，我们可以让周遭的人看见我们所持有的信念和我们的生命是不一样的，进而我们用此来吸引人认识主。我们要在这一个社会为主做光做盐，我们要在这个社会来传扬神的福音。我们当以这个信心来去回应神的呼召，继续奉献我们自己，传递神的爱和恩典，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教会和社会中来服侍神。神国的原则，我再说，不仅仅是我们个人的属灵操练，更涉及到教会和社会的一个使命，我们应该积极的参与其中，彰显神国的这个荣耀。愿神帮助我们活出这一种的爱，并将神国的价值观传递给世人，让更多的人因为我们的见证得以认识神，归向神。让我们带着信心活出神国的生命，继续行善施舍宽恕，并将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思念都蒙上主的悦纳。阿们。
感谢黄牧师的正道，今天